好，我们继续这个192页啊，《青木论师》的长行文啊。所以你看192页这个第四行，不自生者，那么在解释里面呢，他说长行里面，为破四句生，没有解释最后一句第四句那个结无生。啊，总结的时候呢，是到后记的长行再去解释，什么意思呢？请看201这边，诸法自性不在圆中，但众缘和合啊。这边201到202，这个呢就是第二个记的长行。你看那个第二记就是在199嘛，哈，所以201202就是第二记的长行。到那里呢才去解释一切法无生，所以他说呢，这个回到192，所以他说这个192这边开始呢没有总结那个无生那一句，只有解释那前面三句破四生这样子。好，这个他先解释一下，然后呢这里面他怎么样去破呢？好，他说离为四难，合成两观。我本来也看不懂什么叫离四难两观，那么他的四难呢，他说叫理夺破、二体破、思因缘破、无穷破。第一句，万物无有从自体生，必带众因。这两个就是直接从道理告诉你，没有从自体生的，一定要带众因，所以从理上面来夺破。第二个193页，复次若从自体生，则一法有二体，一位生二位生者，你看它的旁边的注解就写第二众破，这个其实就是二体破，一法有二体。那所谓的众破，它假设是可以从自体生，先允许你这样，它就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个叫做众破。然后呢第三呢就在193的最后三行这边，最后两行最后三行，若离于因从自体生者，则无因无缘，这个就是呢思因缘来破。如果这样还 OK 还可以生，那就是194，那生更有生，生则无穷，那就无穷无尽了，这叫做无穷难破。他说这样就说不通了，到最后导致生就一直无穷下去了，这叫做无穷难破。所以先把这四段呢各自奉在哪里先跟各位交代一下，然后再来详细解释。他说这四个里面呢，第一个就直接夺，就告诉你不可以有，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万物无有从自体生，必带众因，所以不可能。后面呢他才说众观，众观的意思就是说先允许你如果可以自体生，然后再反驳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什么错误的逻辑会出现，再把你关起来，就把你的可以自体生的那种观念给关起来，所以叫做我是这样看的，要不然那个关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只好这样解释，先允许你，然后呢从这样子的逻辑推出来是错误的，所以呢你就不可以再有那种错误的逻辑推理了，所以叫众观。好，那么前面第一个理夺破，万物无有从自体生，必带众因，所以他呢在最后一行写上面是夺标，夺标出来不可以从自体生，万物都没有从自体生的，就夺掉你那种自体生的那种说法。然后呢今是夺也，必带众因，就解释为什么可以把你自体生这个夺掉。所以在这里面无有自体生，他说佛法大小圣都讲到无有自体生，因为现在在破佛门内的，所以他说小圣里面讲自净无能生，用离等履故，这个呢是在哪里呢？这个是在阿毗昙心论跟这个阿毗昙杂心论这两个论里面提到的，那比较难懂的就是用离等履，我一直在那边看用离等履，没办法了，才好找到这个，杂心论跟心论里面呢说呢，就好像一个重病的人， 不能够呢靠自己的力量起来，哦，重病的人一定要透过别人扶起来。所以呢，他说一切众缘力，诸法乃得生，主要要强调这个，哦，用这样子来解释用理等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把他说用的譬喻结合那个啊，但是他意思就是这样了。另外呢，杂品含心的另外一个譬喻，如人传相假，得度彼岸。哦，你就以前的船用划的啦，哦，所以呢，只有船就能够渡彼岸吗？不行，还需要有人划。只有人没有船能渡彼岸吗？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有人跟船相假才能够渡彼岸。他说用这样来解释这句话，用理等理。那等理是什么呢？啊，我后来去查字典啊，佛学字典里面写到，等理就是同类的。尤其呢是说呢，比丘要出去，尤其比丘尼要出去，那一定要有同伴出去，所以同理等理就是同伴啊，哦。那可是涅槃经里面有这句话，解脱者无有等理啊，哦，就是自己修了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啦哦啊。那不管如何，最主要是要去看懂这一句话，用理等理。所以呢，只能够就是说，一切法的升起，绝对不是可以自己来的，一定要呢借由其他的条件。所以他才会说，像一个重病的病人，他是自己起不来的，一定要有人家扶起来，或者是呢你要渡过彼岸，你呢要有人也要有船，不是只靠人就可以，也不是只有船就可以，所以一定要互相配合的。所以他才会说必带众因，这是小圣的写法。那大圣呢直接告诉你，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这是中论里面写到的，哦，所以直接告诉你一定要带众因。那193页的第一行，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哦？何必言，何故言必带众因？答：外人但为从集体一因生，自己一个因可以生，不可能。一切万法都要介于众因，不是从自己一因可以生啊。所言众因，他把它归纳成三种因啊：正因、缘因，还有一个生相因。哦，我也查半天，不懂他的生相因的定义是什么啊，哦，我真的打问号。我只能够说，会不会是呢能作因，也就是那个所作因，会不会是那个，也就是呢我们早上看到的那个，就是这个不障碍有所伴，是不是这个。但是呢这个词的解释里面都没有人家用到生相因，我怎么去查，查不到有生相因这个名词。但是照他这边看起来，一个正因，一个缘因，一个就是呢就是可以不会阻碍他，可以帮助他的，所以有一点类似所作因，或者是叫做能作因啊，会不会是这样啊，哦？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众因，不可以自体生啊，哦，这是先这样理夺破。再来呢二体破，就是假使可以的话啊，哦，若从自体生，则一法有二体，一个是能生，一个是所生，生跟生者，这一法本身就两个，哦，所以你看他解释，如果可以从自体生，就有自体可从，有物从之，变成因果不同，中间变成下面的句点不要，有可从的，然后有东西依从的，所以这时候就有因果跟能所。既然有因果能所的差别，那能叫自吗？哦，有能生有所生，自己生自己，结果自己就变两个，一个是能生的自己，一个是所生的自己，太奇怪了吧，哦，所以不可能。 可是他问话呢，他又假设一个问答。如果我现在讲说是转信牙成事牙，一个从信题上讲，一个从事项上讲，这样的话就没有两体牙，但还是讲那个牙。哦，他说如果是这样，若耳句点啊、哦，如果是这样，那隐明佛性，显明法身。隐的时候叫做如来藏佛性，显的时候叫法身，但是一体。不管是佛性、如来藏或是法身，同样都是一个东西。你不能够说从佛性生法身，不能这样说啊，不得称从自体生，不行的啊。如果可以从佛性生法身，那还是一样有能生有所生，那佛性跟法身就有能所的关系，那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有能生所生就不能称之为一体，可以称之为可有生意。所以你看，若有能生所生，则生意得成，但就失去一体了。好，那不可以从自体生啊，这是两体破。然后呢，再来思因缘破。若离于因从自体生，则无因无缘。好、哦，所以他说前面是则一体成两体，现在破两体，则能生之体为更有所从，为无所从。这边哈、哦，把那个则能生之体下面那个句点拿掉，那个能生的体。还有没有更前面的因？为有所从，为无所从。如果他还可以有所从，那就从从无尽，就一直所谓的无穷了啊、哦！能生的还有能生的，还有能生的，还有能生的，所以不可以有所从。好啊，那若无所从，那就是无因生，自生自可以无因生。可以这样吗？那如果自生自，那个能生的自还更有前面的自，因为既然你这个自可以有另外一个自是生它，那可不可以再说那个自又有在前面的自在生？所以就一层一层一直往前推去。哦，那如果不是这样，那可以突然冒出来，那就是无因生。那它可以无端端的冒出来，那你这个自也可以无端端的冒出来。那你就通通变成落成无因生了，哦，所以这个是能生有这样的问题啊、哦。再来194页的第一行，所生亦耳这句话也要挪到下一段的第一句，因为前面是讲说能生是这样，那所生也是这样啊、哦。那这样的话呢，所生也就是一直往下生，生了无穷了。那如果不能生，哦，那也是一样，不是堕入第三难，就是堕入第四难，不是无因就是无穷，哦，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到这里，啊、哦，思因缘破，你这个就不是能够真正从因缘的，所以194的这个第二行下面就写到。此文若回生者，出难名无有自生，必带众因。今名若不带因而生智，则失因缘。哦，所以把第一个跟这个互相来看。如果你承认一定要带因缘而有，这边你又说可以无因缘而有，那这样互相矛盾，啊、哦，互相矛盾。所以你要承认正确的因缘是正确的，那你这边呢，你又说可以从余因啊，从自体生啊，离余因从自体生，那就是跟前面的因缘生相对的哈、哦。好，最简单的呢，对这一段最简单的看法就是第四行啊，所言余因者，如牙自从牙体而生，那牙体以外都叫做余啊、哦，那骨呢是牙的因呢、啊。水土是牙的源呢、啊，啊、哦，现在不从此因缘生，可以从牙体自己生，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就把那个骨的因跟水土的源就可以忽略掉，这牙自己生牙，可以这样吗？ 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所以绝对不可能自体生。如果真的可以自体生自底，那就一直生一直生，生更有生，生者无穷，那就无穷难。好，这是第四个。好，可是呢，他对于这个无穷还推出了五个。啊，第一，片虫无穷，什么意思？骨内无牙，能生牙。那是不是没有牙的物都可以生牙？因虫因片虫重物生牙，这不可能，一定要从骨才能生牙。第二，片生无穷，骨内无牙能生牙，那没有其他的东西也可以从骨内生出其他东西喽？也不可能。第三个，逆推无穷，牙既从骨，然后呢，骨还从它，那它又从它，那不就一直推推推推推？那到底牙怎么生的？就无穷的，不行哈，不能这样推。第四个，顺推无穷，骨既生牙，然后呢，牙又可以生物，啊，物又可以生他物，他物又可以生他物，他就生无穷。所以这个无穷难呢，是他把它衍生的很奇怪哈。但是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了哈。那第五个，长生无穷，因为自体常在，他都可以自己生，所以随时都在生，生无息止，这也叫做无穷难。啊、哦，所以通通不对啊、哦，所以不可以骗生，也可以，也不可以骗穷。所以这个无因无穷，甚至还可以破两种思想。一九五页的第四行第五行开始，你看哦，注意看，无因无穷二难，俱破由来二加一。第一家解释那个无始无明。他怎么解释？无有始于我者，所以叫做无始，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东西在无明更前头的了，这叫做无始无明。所以立无明有始义，所以从无明有开始，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更早于无明了。他说这样子的话出了什么问题？怎么破它？第二念是从第一念生，可以有因。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第一念就堕成无因哦。无始无明可以无因而自己独立存在，所以这个要小心。如果你解释无始无明是这样解释，就变成是无始，那个无明是无因而生。再来第二家，无明无有始，所以叫做无始无明。无明没有开始，所以呢叫做无始无明。如果是这样，第二念有始，第一念就更从他生。哦，那第一念就是那个无明啊，然后第二念有始，然后第一念没有开始，无始，然后呢从他生。这里面我不太了解，说他的初念跟无明有没有一样？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因为是第一念嘛，吼、哦，初念，那是从他生的，那不是从无明生的，哦，因为他没有开始，那就可以从他生而有第二，从有第一念，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说属于那无穷难。这里面哈，我觉得他的推论有点怪。通常我的了解，解释无始无明是比较偏向用第二种说法。但是我发现我对无始无明的解释并不会被他破。怎么说呢？我说无明没有真的开始，因为在《楞严经》里面、《圆觉经》里面都是告诉我们，无明不是真的有始。是我们虚妄颠倒执着，以为有无明，所以说他无始无明是无明从来没有真的生起来过，真的有开始过，所以称他为无始无明。所以在这种无始无明的这个牵引之下，就有所谓的三系六出相这些出来，起信论那个思想。 有了三系六出相之后，就有这些知末无明啊，这些生死轮回、十二缘起这些。所以在圆觉跟楞严的这样子一个观念里面，无明没有真的开始，是凡夫以为有开始，这样来解释无始无明。所以我不认为他这个说法可以破掉这种观念呢，因为他说第二念有始，然后初念更从他生。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说无始无明可以他生啊，我们没有这样说啊，是你虚妄颠倒以为有生，实际上从来无生，本来就无生，这样来解释无始无明。如果无始无明是从他生，当然就有过失，当然就有过失。那既然是从他生就有生，怎么会是无有始呢？怎么是叫做无有开始呢？不可能啊，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啦，不叫做 无始啊。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破第二家到底是在破什么，哦，我真的不太了解，哦，所以不过第一个呢是一个问题，因为的确有这样的说法，称他无始无明，就是无始是最初的开始。那这样的话，那他就是无因而有了，不行的，不可以无因而有，即使是无明，也不可以无因而有。好，那么这个自身就破到这里，接下来自无故他亦无，何以故？有自故有他，若不从自身，亦不从他身，这个破他身。所以我才会说，破完自身以后，他身共生，他就这样以此类推，推过去。所以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他是如何破自身的，因为他的他身是对着自而有他，自如果没有自身，也就无所谓的他身可言。你看，有自故有他，如果不从自身，当然也就不可能从他身，哦，所以195页最后两行用三论，哦，三论里面破他身有三门，一种门，一切法无非是智，一切法就它本身而言都是智啊，智外无有他啊。如果你破掉一切法都不是智身，那哪里还有他身可言？若破自己，破他啊，一切因为一切法无非都是智，没有智外的他啊。第这个是种门，第二个相即门，他于他即是智，破智即是破他。有没有看懂？哦，对我而言，你是他。但是对你而言呢，你还是字，对你自己而言那个就是字，是对着我这个字才说你那个叫做他，哦，所以他与他即是字，所以破字就是破他。第三个是相待，字它是相待而成立的，没有自身怎么可能有他身，他就用这么简单来破，哦，所以我才会说呢，这个讨论的时候才有的讨论。明明我们都是他身，明明像这个茶杯之所以会生出来，不会茶杯自己生茶杯，是我们人去把原料透过人工或者是透过机器就把它生出来。所以就茶杯而言，就这个茶杯而言，它之所以出现都嘛是他身。但是在中论里面的定义，他身啊，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定义，我们这样子的解释他身其实还是叫原身，是对着字而言的他，啊，然后我们真的可以把它生出来吗？没有，从来没有真的把它生出来过。你说你不是睁眼说瞎话，这茶杯不是被我们生出来的，被我们造出来的，哦，可能不是我生的，但是是我把它制造出来的。所以 这样子一来哈，我们只能够说，对着这个东西而言，叫我，对我而言他叫他，对他而言我叫，对他而言我也叫他，哦，然后呢，那这样的话，那我把它造出来，对他而言不就是他生吗？我们一直在绕在这里，对不对？哈，哦，一定可以他生的。可是他现在呢？他的理论是什么？自无故他无，有自故有他。若不从自生，亦不从他生。他意思就是，他完全要对着自而有的，自己不能生，怎么可能他能生？他一直要强调这个。但是我们一直在问说，明明茶杯是我造出来的，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从来没有想过。所以这里面哈，我们说好了，说我这个我，这个我是他生吗？纯粹都是外缘而生吗？不可能。你说那个有情众生，当然要有过去的业因，然后加上这些缘，才会呢，才会被生出来。因为呢，有过去的业力推着你来，所以呢，对于这个我本身而言，这个业力对我而言是智啊，那个外缘的不可能是把我生出来的。这对有情而言，你这样子否定他生是说得通，但是对物质呢，对物质而言呢，这里面我们说。待智而有他，他会自己认为有智吗？所以他的推论点，如果照他这边，智跟他是相对，有智才有他，他会认为有智吗？只能够替他这样解释。哦，所以是从有智跟他相对的，才有所谓的自身他身的问题。这个东西他不会自认为有智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刚讲说，那都是我透过种种的因素把这个茶杯造出来。你用这样定义叫做他生，不是中论的定义。中论的定义是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茶杯所谓的生出来是原生，不是在属于自身他生的这边。所以它既然是属于原生，它还是等于无生，不是真的有茶杯被生出来，不是有茶杯的实体。是有这个茶杯的相原生出来，但是没有实体变生出来，他会是这样解释。他不会顺着你的说，这个叫智，这个、叫他，因为他从来不会有自己认为是智的这个观念，只能这样解释，因为他的智他是相对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懂。否则的话，我们往往就认定的说。他一定是他生的，他就跟你强调，你这样子定义这个不叫他生，这样叫做缘生，所以他一定要把你呢自身、他生、共生先定义清楚，什么叫自身，什么叫他生，因为这另外一个自体生叫自身，相对于自体，另外才叫做他。这个定义一定要先清楚，再来，自他，这个会有自己的自体的这种认定吗？不会，是我们有情众生才会有自我的认定，只能这样解释，哦，否则的话，你往往在他身共身这边就出问题了。你可以承认不自身，但是你往往就是没有办法打破，为什么不可以他身，不可以共身？所以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在你的脑袋里面，你是不是一直很难打破他生共生，所以才会说要从他的自身他生的定义先把它弄清楚。往往我们的他生共生呢，都跟原生混在一起，混淆在一起。好，那么196页共生有二过，刚刚解释过了齁，然后呢自身不可以，他生不可以，共生也有过失，然后呢无因生，他说若无因而有万物者，是则为常，事事不然，无因则无果，若无因有果，那布施持戒等因多地狱，十恶五逆应当升天， 以无因故。到这里就把无因声破掉，所以无因声这部分呢稍微多了一些文字、哦、那么在注解里面他先问一个问题，说什么人会有无因的这种观念。他说钝根人啊是有因，立根人推次就起无因见。有所得的人他会把那个因就当成是无因，立因不成虽言有因即是无因。意思就是呢推到最后他会把无因当成是因的一种，他的意思是这样，他会把无因当成是因的一种。所以你看他后面无因有几种，有两种，一个既无有于因叫做无因，既有因是无因、哦、所以后面第二个就是这样，有一种因叫做无因，第二个呢才是因都没有。所以是如果把无因也当成是一种因，他说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无因而有万物，就是有一种因叫无因可以有万物，他的意思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者是无因就可以有万物，那就是落入常。所以在破这个无因的时候，他从四方面来破，一个是常，常过，第二是理夺，第三是反病，第四个是导感果、哦、所以呢常过就是这句话，四者为常、哦、他说呢既不因缘合而生也不从缘离而灭，他可以无因而生，他也就不需要缘离而灭啊，所以他就可以常啊。一样的，虚空不从因而是常，万物也不从因所以也是常，这样话那岂不是很奇怪吗？都可以不需要因缘就可以生，也可以说不需要因缘它就突然灭掉，甚至呢它可以不需要因缘就自己生，它也就可以常住，因为无因嘛、哦、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事情的、哦、如果无因就不可能有果，如果无因可以有果，下面他就举例子。所以要有这个果一定要有因，无因就一定不可能有果。如果无因可以有果，他说你看不施持戒忍辱，这种因就不会得到好的，就变成堕地狱，十逆五恶十恶五逆，那反而可以升天，无因呢、啊哦、所以他说应该就是没有恶因竟然可以得恶果，没有善因竟然可以得善果，有这回事吗？不可能。所以绝对不可能无因有果。好，以上齁你看齁、哦、诸法的身如果不是自体身就是他身，不然就是共身，不然就是无因身，这四种身都不可以，是故知无身。现在比较难的就是我们常常刚刚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我们常常落入的就是可以他生可以共生，至于无因生没有学佛的人还比较会有这种观念，学佛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再落入无因生这种观念、哦、所以针对不学佛的人讲的无因生、啊、如果他有邪知邪见很重，你再举再多的例子他就是不愿意相信一切果报的呈现一定要有因，很难打破、哦、要想办法找到他能够接受的说法把它打破。现在呢不管那个不学佛的人，学佛的人比较难打破的就是他生共生跟无因跟原生的差别。他生就好像我刚刚举例的念头的升起可以是他生吗？外物的升起你还很容易误会成可以他生，念头的升起心念的升起怎么可能是他生？但是我们往往引物质界现象的物质界来证明 可以有他身。但是呢，我们刚讲外头的物质界的他身，你慢慢请跟他分析，分析清楚，你可以引导到他了。其实不是真的他身，而是原身。就举例来讲，这个茶杯，茶杯如果叫做已经是结果，还没有成为茶杯以前的这些金属、人工、机器各种条件，对着茶杯而来讲，叫做他还是叫做质？假设这个金属还没有被塑造成这个形状，你说它是茶杯的质还是他？就很难说了。一块平平的金属，平板的金属，你能够说它是茶杯的质吗？不行。它还没有被机器弯成这个模型的时候，它跟这个茶杯的关系是什么？是质还是它？你就很难分了啊。所以像这个例子尚且很难分，那如果是我喜欢举的书呢？几十张白纸还没有印上油墨的白纸，对于这本书而言是字还是它？即使印了这个油墨，印了这些字在上头的纸，我们印搞出版印刷的知道，一张纸可以有正反面，然后呢每一面每一版有16页或者是有32页哦，那么如果简单讲，像这种呢，是一张纸里面呢，正面有16页，反面有16页，然后呢，你的那个上下颠倒要折得刚刚好，所以一裁之后装订起来，应该是说先折好之后，从那个裁切口一裁，然后呢，就这叫做一刀，或者是呢叫做一板。然后呢，每一版16页、32页，再用这种胶水胶带的机器把它粘起来，穿线胶装，把封皮一盖上，就叫一本书。所以对这本书而言，那些在印刷厂刚印好的那几十张纸，一页16面、32面嘛，齁，然后像这样几百页，只不过就是几十张就 OK 了嘛。这几十张纸而言，对书来说它是字还是它？因为它还没有外皮哦。所以你说书是它身，这个纸本身印好了对书而言是字还是它，你就很难分了。假设它是它好了，好了，那这个时候字跟它应该有所差别，对不对？才叫做字它的不同啊。可是当你把这些纸装订成这样的时候，你又说这个纸就是书的字，那你不是前后颠倒？还没有装订之前说这个那些纸叫做书的它，装订好了之后你说这些纸就叫做书的字，你不是字它混淆不清吗？所以你的这样一本书真的是叫做它身吗？再者，好，书既然需要纸，还有这一个封皮，还有这些胶带胶水，请问到底书的它是有三个吗？然后合起来现在装订起来了就叫做书的字吗？那合它为字，这叫做它身哦。所以这个它身从物质上头来分，从物质现象界来说都已经说不通了。真的可以从他而生字吗？而生书吗？不可能。我们这样子来了解，色法的他生不能成立，共生也不能成立，心法更是不可能他生，也不可能自他共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分析，可能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不他生不共生，但当然也不可能自生，那不可能无因生。所以这个书真的有生吗？除了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你还能够推出有什么样子的方法生吗？没有了。 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你还可以推出其他什么吗？缘身。所以就告诉你，缘身就叫做无身，所以不是真的有身，所以缘身就是无身，不是真的有书被生出来了。色法如此，心法也是如此，所以色心二法都没有真的有身，只有缘身，无身的缘身，只是这样。好，到这里197，最后这个，所以我们刚讲了，这边就是开始的是第二首偈颂的开始啊。虽然呢第二首偈颂在199，但是实际上呢在这边就开始要讲第二首偈颂了，所以他才会说哈197的最后四行才会说此偈望前偈，怎么突然跑出此偈？就是后面那个偈颂199那个偈颂，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好，两个偈对比起来，一者为立根，唱四无声即解，今为顿根，从论不自生意。所以三个偈颂，哪三个？不生意不灭那一个，八部那个偈颂算一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自无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如诸法自性不在缘中，这个是第三个。所以这三个偈颂呢，相对于三种根性，听到八部那个偈颂就开悟的上根，听到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个就能够开悟的中根，如果要等到后面这个才悟的才了解的下根，好，它是这样分。结果我们现在是下根，三个偈颂都看完了也没开悟。二者上破非因缘自生意，不是因缘自生，所以直接就讲不自生。现在是要破因缘自生意，例如皮檀中说一切有部，他认为有自性，譬如我们常举例的木中有火性，但是需要假缘生，所以他才说呢有自性，但是要假缘生，所以这个偈颂才会特别写到诸法自性不在于缘，故文云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一切诸法自不出不假缘自即假缘之自故。什么意思？所以这一行一开始看不懂是正常的，因为它是解释在199页那边的第四行，从这三个意思去解释，就缘假破，对缘假破，并觉破。你对这三个意思如果了解了，再回过头来看198的第一行，你就了解。所以诸法自不出，也不假缘跟自性，以及假缘之自性，都不是。所以这三个意思就是199的那三个意思，我们到那边再去看它。第三，第一个偈颂正破自他等病生，其实就是不自生不他生那个，把这个病给破掉。后偈就是这个诸法自性不在缘中，生因缘假生，要讲的就是可以因缘假生，不是真的有生。前面是破那个真的有自身有他身有共身有无因身，这个一定要破。后面这个呢是告诉你可以有因缘假身，所以他才说长行讲，长行是哪里？201页，201页的第三行，但众缘和合故得名字，所以只是名字的假身。所以回到198这边就写到，所以告诉你呢有因缘假身，有众缘和合假名的身，这样而已，有名字而已，不是真的有身。所以呢接下来他这边说，那你为什么不讲初偈是标章门，后偈是四章门？是啦，我后来就用这样子去做他的科判，我干脆你看我这边科判初偈开章门，二季四章门，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这样？ 哦，然后呢，他的回答是说，《清木论》是没有这样写啊，哦，所以他也就不这样写，但是有这个意思，啊、哦，有这个意思，虽然没这样写，有这个意思，哦，好，那么这里面呢，198的最后六行这边，啊，有四个意思，这四个意思蛮好的，你注意看哈、哦，一者，显一切法只是无声，如果是有所得，都判在生意，所以呢，标无声，标那个是不生啊、哦，不是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所以无声，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才会说那个是标章，和、哦、后面这个呢是四章，所以一切法都只是无声，如果你有所得，都叫做生，所以佛虽说八部，速归一无声，所以通通都在讲无声。倒数第四行，又一切法中皆有心生，假令言视觉之理，你就有视觉心生，乃至闻想谓之言，即有想谓心生，所以于一切法中皆有心生，如果是这样，今破生让你一切想心不生，你就能够悟无生法忍。也就是说，我们凡夫很容易呢，随着语言文字就生那些东西，所以既然如此，就破生，让你呢想心都不生，你才能够悟无生法忍。所以特别强调一切法无生，就是希望你能够呢悟无生法忍。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一切众生因为有生就有老病死，种种的生死果报。现在把生停下来，下面的老病死也就跟着停下来。所以为什么但名无生？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哦，他这个呢，最好要往上提哈，因为一二都在往上，四也在最上头，三突然就被压在那个上头，所以三者应该另起一行哈。三者，生法既无，于七自坏，哪七个？生灭不就八个吗？生灭常断一意来出吗？所以生被破了，当然剩下七个也可以破啊。所以只要强调无生就好。在第四个，既开四门破身，用四门来破身，所以剩下那七个也可以用四门来破，只是他没有写啊、哦，没有写啊、哦，就以此类推了哈、哦。他有这样意思，所以只要破身名无身，其他的通通破了这样子啊、哦。好，这就是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就是。标无声章门，现在第二个寄送在解释无声这一门，不过呢是用强调的因缘假声。他说也可以有三个意思，第一，199的第一行，第一，欲明自摄一切法，若无自体，则一切法无，用自可以含瓜啊，如果没有自，任何一法都没有自体，那也就是任何一法都不是真的有啊、哦。一切法无生。第二，众缘中无自性，既然无自性，也就无他性，也就没有自他合起来的共性，更不可能有无因性。第三，无自可待，没有自，自不成立，待自的他也就不能成立。对着自而有的他也就不能成立，对着自他而有的共也就不能成立、哦、那无因当然不能成立、哦、所以无有他所以这就是这首寄送的三个意思、哎、这个不好懂、哦、但是呢你看完以后你就好懂 你注意看、哦、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没有自性就没有他性，没有他性就没有自他共性。哦、啊，实际上无因他就不写了。那现在呢，比较难懂的就是前面这个，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所以 他后头呢才会说，你看201才会说诸法自性不在众缘中，但众缘和合故得名字而已，只有那个假名不是真的在众缘中、哦、可是呢他后头就引用说、啊、你看203就开始问曰，举外人啊，四缘就义，就说毗昙里面不是有讲到四缘生吗？尤其像207就写到诸法从四缘生呢、啊、你怎么说诸法的自性不在众缘中呢？因为有生就可以有体啊，就有自性呢、啊、为什么你要强调诸法的自性自体不在众缘中呢？哦，所以才会说呢，这一段用四缘来救，就是要否定说诸法自性可以在缘中啊，可以在四缘中啊。但是呢，还没有到那里，他先告诉你正确的说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所以再回来199后，因此他这边呢就从三方面来解释这一段话。第一，救缘假破；第二，对缘假破；第三，病觉破。什么叫做救缘假破？就众缘内来观察观察，检查检查，有没有自体。其实这个意思，其实刚刚默学在自己发挥的时候都有提了。你看他的说法就是这样：五阴内无人，四维内无住，色蕴里面有没有我？受想行识里面有没有我？如果有，是整体的我还是五分之一的我？不可能嘛。如果是在色蕴里面就有我，那受想行识算什么？那如果各有五分之一，我是分割的吗？所以就在众缘内，你去检查检查有没有我的字体。基本粒子里面就有柱子吗？怎么不可能？那基本粒子里面就有柱子，那哪叫做基本粒子？可是合起来为什么可以有柱子啊？就好像有茶杯。所以呢，在这个量子力学里面的说法哈，我们现在说那个原子是中间有一个原子核，外面有电子。那么原子核的话呢，看你是多少哈。那如果像氢的话呢，就是里面有一个中子，有一个质子，外面呢有一个电子，这么简单啊？哎，还是两个电子哈，一个质子嘛，没有中子，一个质子，那外面的电子有几个？也是一个。好、哦，所以呢，这个是最简单的。那如果复杂一点呢，好像呢有很多个质子、中子，可是呢，在量子力学里面说，其实原子核哈、哦，对整个原子来说，那个原子核所占的体积啊、哦、很小，周围绕着它跑的那个电子哦，其实空间很大，相对于这个原子核来讲哈、哦。电子跟原子核中间的这个空间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这样组成一个原子。那除了原子核跟电子中间都是空的，哦，所以原子与原子之间互相的作用，常常是呢，先电子跟电子之间开始发生作用，哦，可是你想想看。两颗这样子实体的东西，然后外面一个很虚伪的一个电子哈、哦，绕着你的原子核跑，说这个叫做一个原子，然后这边也是空小小的一颗，然后呢外面的一颗电子绕着跑，然后呢说两个原子互相作用，实际上中间很多的空隙，可是我们却说这个东西很紧密。因为像类似像这种东西，就是很多的原子，比如说假设这是铁，很多的铁原子，然后合成这样一个茶杯，我们觉得它很紧实，很紧 很坚固，哦，很耐用。实际上，如果从微观的这个世界来说，里面一堆的空气。所以有一个骗子呢，他有一个影片，他就告诉你说，我们像我们在拍球，打篮球，你以为那个球呢有撞到地板，然后你的手有去碰到篮球吗？实际上，当两个东西要靠近的时候，就原子来讲，那个是已经还没有靠近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互相推刺的力量，就再把你推开来了。所以我们没有真的去拍到篮球，但是我们以为手去碰到篮球了。哦，那讲这个例子做什么呢？就是告诉各位说，从微观的世界，这些我们认为实有体性的物质，都是一种颠倒妄想执着所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彼此之间的空间是那么大，距离是那么大，对低本粒子而言，但是我们觉得已经是很实在、很紧实了。这个还是用粒子说，粒子的观点去讲哦。如果你再把那个波粒二象性，那全部都是波的一个行为，那不过就是波与波的互相的叠加，哦，叠加，哦，也就是说波可以互相干涉、绕射，可以互相叠加，然后呢，我们就认为这是很实在的东西了。哪里有实在的东西可言？所以才会说四维内无住，无有自信。既然无有自信，能够从自信生吗？所以才会说旧缘假破。再来第二，对缘假破，介于缘跟自信这两者，互两次之。如果有自信，就不需要假缘；若必定要假缘生，则无自信。所以才会说对缘假破。前面是就缘本身来说，就无自信可得。然后呢，对缘假破，有自信就不需要假缘，假缘就不需要无自信，就没有自信。第三个叫病觉破，啊，即本有自体，不假缘有，亦因自体本身就不假缘生。你现在还要说原生，又要强调它有自体，不可能的。如果是原生，就无自信、无自体；如果是自信可以生，就不需要原生。哦，所以诸法自信不在于缘中，你在缘当中决定找不到诸法有自信。哦，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如诸法者，若诸法实有性，而言无性者，则不如诸法，它就不叫诸法。今时无性，而言无性，这才叫做如诸法。哦，他要强调那个如诸法，也可以这样解释了，哦，我们看起来是觉得怪怪的，不晓得在写什么，哦，但是呢，他说如就是要如实。如果实有自信，那叫做如诸法。现在实无自信，必须要强调无自信，它才是如诸法的如，才是这样如，哦，所以他这边先解释到这里，然后呢，你这边了解的时候，你换过头去看198页那第一行，198页第一行，如诸法自信不在于言，一切诸法自不出，不假缘自，即假缘之自。所以假缘之智就是那个对缘假破那个第二个意思，不假缘智就是缘中有自信，没有缘中没有自信，哦，所以他的不假缘智假即不假缘之智就是配合那个旧缘假破跟对缘假破两个。那诸法自不出，就是不是从自性自体生出来的，可以这样解释，哦，好，再回到199，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所以他说这一半啊，不是在破他，只是在显不需破他，因为自性 都没有了，哪里有他性可得？所以他说，不是在破他身他性，而是在显根本连他都不需要破。因为什么？自无故他无，他即无，是即为此破他。你用这样说，这样叫做破他也可以啊。好，两百页，就原中既无自性，只自为他，即无他性。原中无自性啊，然后呢，每一法都无自性。所以对这一法而言，其他法都叫他嘛，所以每一法都无自性，所以呢也就每一法对着这一法而言的他法也都无自性，那也就等于无他性。所以只自他为共，就无共性，只有者为无，即无无因性。好，所以他说呢，从无自性就可以推出来无他性、无共性、无无因性。好，接下来奢论，我也看不懂什么叫奢论，只能够这样解释，大概是这样意思，再把它推广出去吧。奢呢就是有往外推的意思，所以如果再往外推的话，大于人的智，五音就叫做他，对着人智就有五音的他。既然没有人，你把它看成我了，没有我的智，哪里有所带的音的他？这样子，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何人与因名之为共？没有人智，没有因他，哪里有共？好、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好、哦，好，以上呢，大概呢，他就是把这个寄送呢，先解释到这里，后头有一个譬喻，蛮好的。你看哈、哦，两百页的最后二四六七第七行。这个譬喻就比较好懂一点，拳跟指头，你看啊、哦，这个手掌摊开来五个指头，这五个指头合起来这叫做拳。拳跟指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看哈、哦，拳有指有故，拳头是因为你把指头握起来，所以拳无自性。若言有指故有拳、哦、所以指头对拳而言叫做他，是这样 哦有指有拳，所以就着拳头的字来讲，指头是他，这说得通吗？所以他说是亦不然，因为这个手指头对拳而言不可以是他，就好像我刚举例的，对书而言，纸张可以是书的他吗？但是还没有成为纸、还没有成为书以前，你可以说好像纸是他。所以他这边也是一样，所以指望权不得是他，因为更无别体故。若权望指为他、哦、如果拳头对指头叫做他，而拳有指而成拳的哦，所以望住是他，因从住有，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拳跟指其实都是一体的，你不能够说这个指头是拳的他，他是这个拳是指头的他，真的要讲他是跟指头跟拳没有关系的住，那才叫做他。所以可以从他有，那就从住变成有拳头吗？不可能的啊。哦，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呢，跟刚刚墨学举的那个纸张跟书是相同，你不能够说好，那对着书或者是纸张而言，那个花是书的他，那可以从花变成书吗？你说可以，只要把花变成纤维，然后纤维再变成纸，扯得太远了吧、哦、所以这边的字跟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啊、哦，所以你看最后的四行，拳与拳是智，拳无自性，指对同指头而言也是智，指也是无自性，所以无自性则无指，云何以指而为拳他？怎么是把指头当成是拳的他呢？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指头无自性就无指。 既然指头无自性无智，就不可以当成是拳头的他。他的理论推理就是这样来，只要是无自性也就无他性，不可以把无自性的指头当成是拳头的他。好，所以这个是寄送解释就到这里。接着长行，长行一样分三段，是寄本显寄义，追是前一句，最后这三第三个比较难懂，怎么突然跑到这边？那你看他的文就比较知道了。你看哈，诸法自性不在众缘中，但众缘和合得名，和合故得名字。自性即是自体，众缘中无自性，自性无故不自生。然后呢，再来翻过来，202，自性无故，他性亦无，何以故？因自性有他性，他性于他亦是自性，若破自性即破他性，是故不应从他性生。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是寄本，这是属于到这里是属于第一段。然后呢，接下来若破自性，他性即破，共亦无因，则有大过，有因尚可破，何况无因？这是显寄义，这是第二段。最后于四句中生不可得，是故不生。他说这个叫做追解出寄，是故之无生。也就是说长行这边才去解释那个寄送的最后一句，也就是说这个寄送，哪里的寄送讲清楚，你看199的这四句寄送，他并没有去解释前面那个是故之无生，他只是在解释诸法无自性，这个自性不在缘中，无自性也就没有他性，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共生的问题，那也没有无因生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去解释是故之无生，所以寄送里面没有解释。长行的最后这一句，202页这边的最后这三行，这一句才去解释是故之无生这一句，所以才会说呢，长行这边呢叫追解出寄，前面那个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因生不共不因，那边的是故之无生解释那一句，这个第二个寄送并没有解释那一句，所以突然冒出来就是这个比较突兀的就是这里，所以还好，这个200页的最后两行，他才有说可以分成这三段，先解释寄本，再显示寄义，然后第三追是前一句，现在终于了解追是前一句是什么意思，就是是故知无神那一句。好，那么是寄本里面呢，再分成解上半是下半，解上半就是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那四下半呢就是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所以201页这边都在解上半，然后呢202页的第一行第二行那才叫做四下半。好，解上半这边只是众缘和合故有那个假名，自性不在缘中，只有那个假名，然后后头才会说呢，自性是自体，众缘中无自性就是无自体，所以无自性就不自生。好，所以他讲无自性其实要强调不自生。好，那么这里面的解释201的这个第四行开始的解释，他说这一段呢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呢为了要解释疑问才会有这一段，什么样的疑问呢？他说若五音中无我，那为什么可以说五音和合有我这个名字，四维和合可以有住这个名字，既然可以有这个名字就可以说别有自性在众缘中，所以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 就告诉你，只有假名，众缘和合有假名而已，是没有实体的。这是第一个意思。哦，只可以有假名，众缘和合有假名，没有实体生出来。第二个，借名以谈释迦意，谈就是破斥了，拿释迦的意思。第一，外道认为五阴中有实我，没有实我。第二，独子部认为我在五阴中，言法在四大中，就是呢，这个人我在五阴中，法我在四大中。现在告诉你，通通没有，都只有假名。哦，第三个，毗昙人认为目中有火性，假因缘可生。所以他说没有，目中没有火性，只有假因缘假名而生，可以这么说，不是目中本有那个火性。啊，第四个，庄严云，庄严呢就是那个生命上面一个约，还是一个日，日月的日，下面一个文，那个是念敏吧，啊，生敏，啊，前头有提过哈，庄严，生敏里面呢，他这么说，众缘和合，别有假的体用，可以别有假体假用，现在告诉你，这个样也不对，众缘和合，只有假名，没有体，没有用。哦，绝对不可以说众缘和合可以有假体假用，不行，只有假名没有体用。哦，所以既然没有体，那名字也就是假名，哪是真的名？哦，所以名无所护。若破开善意，开善呢，这个各位翻70页可能就会提起啊，就会稍微想起来一下，开善在哪里提过呢？70页的第六行中间，开善位，那个就是智障法师，智慧的智，如来藏的藏，智障法师。哦，所以也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个法师，开善智障法师。好，回来201。哦，开善法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五阴为何时未有人用，合起来就有人用，这是开善法师。人用就是我啦，哦，把那个人改成我的话，你就很清楚。五阴为何合，就没有我，合起来就有我的用。他说，如果是这样，底下才是要破的啊。此用属众缘，这种用是属于众缘，何得离五别有我的用呢？离开这五缘五阴的缘，有自己的用吗？如果有，那也叫做自信，现在没有，所以也就没有自信，只有假名，众缘和合的假名，所以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自体。所以呢，他这边的解释，201页最后三行的解释才会说呢，前章谈意迹，前章破字体，经文破性，也就是说，不管你用性或是体，通通都要破。所以这边的性是体性的性，不是理性的性。有人执体而避性，也有避性而执理。所以不管如何，性、体、理，不同的名字，你只要有所执，通通都要破。哦，所以自信、自体一样，如果你有承认有，都要破。再来，自信无故，他性亦无，这就是四下半。哦，何以故？因自信有他性，他性于他亦是自信。若破自信，就是破他性，是故不因从他生。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代字说他， 所以无字就无他。再来，他即是字，无字也就无他。好，再来显记义，若破自性，他性即破。共义共生这个意思，跟无因这个意思，则有大过。有因尚可破，何况无因呢？啊，他的解释，他说显记义是什么意思？他说有人这样问。标章记就是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记句四个，后面这个为什么只有解释自性跟他性这两个，为什么不解释共生跟无因生？答此问云，那个答下面的句点要往下拉，回答你这个话，破自他即是破共，不需解释共。再来，有因都可以破，何况无因，所以不需要解释无因。所以包括它里面就提到庄子的自然义也是这样，如因不自然得自然也是一样，自然得下面那个句点拿到下面那个自然下面，如因不自然得自然则是相因，不自何名自然，若问如有不自然则自然理不变，若无不自然云何有自然，若言实是自然，但妄执成不自者是亦不然，即使妄执亦是自然，云何有不自然。又开始在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好好的断句，好好的看，你一下子看到这边呢，我劝你，你先去喝杯茶或者是呢 先稍微休息一下，脑筋清楚一点再回来看。所以呢对于这段话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看，因为呢现在大家已经慢慢觉得已经是五点了，怎么还不下课，所以呢怎么样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有哪里自然跟不自然。但是最后一句长行的最后一句是说呢，四句中生不可得，是故不生。所以总结呢还是在强调不生。所以呢我们 下一次呢是先把庄子的这个自然义破的意思呢稍微讲一下，然后接着就开始讲四元旧义。所以呢虽然它的分段分卷呢是硬是从这个四元旧义的这个二一一这边呢就断，实际上呢应该要问跟答合起来比较好。因为这整段呢开始呢用四元可以生，清音元所缘元真上元等无间元就可以生法，那为什么你要强调无生？这问话的人是这样问，但是呢吉藏大师呢光是这个问的这里呢他就解释了很多，然后回答呢才是从第八卷开始破四元生。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本书呢的确呢从这本书这边开始呢的确呢也是真的呢开始要从原生有果这边来破。到底可不可以原生有果？这里面如果说不可以原生有果，那诸法是原生，这是佛也是这样说的，那不就被破了吗？那诸法原生可以无果吗？不行。那可以有果吗？那不就有果不就有生吗？那龙树讲的无生不是被破了吗？所以这里面呢就用这个来救我，那很厉害。那就但看你对于诸法原生是真的有生还是等于无生。那不就是墨学一直强调诸法原生就是无生。答案就这个，问题是他怎么样去推出来这个结果，那我们就等下一次，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各位合掌回向。